闻兄弟们，各位看关注宝杰已经举办31年，而且是台湾最著名的节庆活动的台湾灯会，今年竟然取消了。我们看桃园医院这个院内感染已经发展成一个社区感染，越来越扩大。现在今天又有4个本土案例，我们看到中间按863，他的同住家人864、865都受到了感染，而且他们曾经有去市场，其中还有一个还在摩斯汉堡工作。现在大家非常担心，这个疫情能够控制得住吗？如果这个疫情扩散开来，会对台湾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而且今天卫福部也证实了，这个病毒非常特殊，它是来自美国的美国病毒，所以它的传播的速度、它的传播的速率要比过去还来得快，所以它又凶又猛，让台湾一下子措手不及。好，那现在在美国已经造成极大伤亡的这个美国病毒，到了台湾来以后，它会有什么可怕的发展呢？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财经专家黄仁寿，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每日早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秘书长李廷辉。
大家好。
好，所以今天把大家吓坏了，
是
今天一口气增加4个本土案例。
对，
而且再增加4个本土案例，他已经从本来你可以控制在医院的院内感染，
是
现在扩展出来了。哎，等于说按863的先生跟他的女儿也都感染了，而且他们两个都有工作，
对，
都在外面有接触，接触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拖下去不知道。另外更可怕的是，在9B的外籍看护8869，谁传染给他的？
是
他的源头是谁？竟然还不知道。更夸张的是，哎，今天卫福部已经证实了，这个病毒竟然是来自美国的，所以他是又凶又猛。
昨天这个陈时中才说，7天医院有5例来说，他觉得非常担心这个病毒来了又凶又猛之后，就宝姐，今天呢，我们整个医院的防线还有社区的防线，好像隐隐已经出现了非常巨大的这个破口。我怎么这样说？我们看这个案863，他继续这个感染，有2个人，一个是868，另外一个是一个看护，在医院里面又新增了2个，另外一个863的同住家人864跟865，他们2个在社区里面，而且他们现在有去桃园的这个市场，而且还有一个是在摩斯汉堡。里面现在已经这个从医院里面已经突破到社区之外了，
这是集结的。
对，而且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多紧张？我们讲，事实上现在桃园的医院虽然没有封院之名，但是已经有封院之实了，
等于封院了。
对，他现在只出不进，而且现在很多框列的人呢，全部都要回到医院里面，而且要集中隔离的一个情形。那除了这个之外，办了31年的台湾灯会，今年第1年破天荒的不举办了。另外，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化学兵已经到桃园医院里面进行消毒的一个状况，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一个状况。那陈时中也说了，这一次真的是我们要绷紧神经来面对这一次的疫情的这个扩散。
那台湾灯会是台湾在国际上面最受注目的一个节庆活动，
是，
而且它也是每年交通部给予最多预算的一个活动，
是
没有想到这过去31年都没有停办了，到32年，
对，
它竟然停办了。
没错，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它不要扩大感染之外，另外我们现在担心的是社区感染。宝姐，我们讲到863，它传染给这个864是她的丈夫，还有865是她的女儿，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两个人会变成是我们现在社区的非常大的破口，因为他们两个863跟864的，他们曾经到哪里？曾经到桃园的南门市场。那另外一个，他的女儿865呢，他曾经在这个摩斯汉堡工作，而且他这个跟他的店长长期接触，虽然店长目前已经在这个隔离之中，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担心这个摩斯汉堡这一位，还有这个南门市场这两个，会不会变成是个巨大的社区防线的大破口？
难怪今天连陈时中都觉得紧张了。
对，那为什么会很紧张？因为第一个，这一次陈时中就说这个案例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812的感染，那是境外移入。那境外移入的时候，它是所谓的美国的病毒。美国病毒跟过去的这个不一样哦。过去我们感染的是所谓比较弱势的病毒，这一次他说是属于强势的病毒。好，那到底是哪一株病毒呢？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应变小组的罗毅俊他就说，这一次不是英国病毒，也不是所谓的南非病毒，但是它是目前感染力最强的 D614G 的变异，它就是让美国造成重创的这个病毒，现在已经来到了台湾，而且现在正在台湾。台湾会在这几天感染的这么快，就是这个病毒。现在我们都很担心了，D614G 的这个变异会不会导致台湾一个防疫的重大的破口就在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病毒就跟美国现在流传的 是一样的。
对，那这个病毒到底多厉害？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科学杂志里面讲的非常多。他说这个 D614G 的病毒呢，传播性更强、更快。那为什么他其实做
Science 杂志说的？
对，他直接就给你说，他就说了，他们现在有很多种，对不对？他比这个野生目前野生的感染力呢，高达 3.7 倍到 8.2 倍。他还做了几个实验，我就跟大家讲，第一个，他用1:1的把目前的野生的跟所谓 D614G 两个混在一起。几没有多久的时间 ，D614G 已经压把这个所谓野生的几乎完全压过。另外一个，
所以你说台湾是野生型的病毒，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病毒相比起来，我们是比较弱的，
对，
传染力比较差的。D641G 是现在新的病毒，
对，我就讲1:1的时候呢，马上 D614G 轻轻松松就占了上风。后来他还说10:1哦，就是野生是10哦，然后这个 D614G 是1哦，就没想到很大概经过几个小时，72小时之后了，保险你知道。D614G 又赢过了，所以你说到事实上，这个 D614G 真的相当的快速，而且相当厉害。后来他们还做一个另外一个什么？他们还做，他们说1:1的混合，照这个人体里面哦，野生跟这个 D614 的在人体里面，结果没到动物体里面哦，就动物体里面之后没多久，只能够验出 D614G 的病毒，这个野生型的已经完全不见了。那好，后来他们在做第三个实验，用所谓的老鼠，他们就做了整个8只的老鼠，一个八只是用野生型，一个八只是用 D614G。就你知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野生型的没有人感染，但是这个 D614G 已经有5只老鼠感染了。所以你知道，它现在这个更快、更强的 D614G 已经正式来到台湾，而且形成一个巨大感染的这个威力了。
难怪说这次桃园医院这次感染速度比我们原来想象那么快。上次一样在林口的那家医院，3个医护人员，
对，
3个就把大家吓死了。
是，
可是这一次一口气增加这么多。
对，我们去年的34例的时候，其实控制的非常的好。但是你像在这一次为什么控制不住？主要就是个D614G真的太过强悍。那我们就让我们担心什么？宝姐，我们现在很担心说，第一个，2003年的 SARS 经验人告诉我们，一旦医院出现事情了，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因为在 SARS 爆发之前，我们的官方还说，我们现在零感染了、啊，没有这个问题，就没想到和平医院一封院之后，这个整个疫情是急转直下的一个状况。而且宝姐，我跟你讲，不只是台湾，国外都是一样。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埼玉县的户田市的这个医院，去年11月开始出现第一个病例之后，因为处理不当，现在有313个人感染，有31个人死亡，而且目前的病情还没办法控制之中。
他人数还在增加，
对，
我们昨天在谈的时候，他才310个，
对，
今天又增加3个，
对，所以你知道现在整个控制不住。另外一个还有什么？香港医院也是一样，香港医院这个伊丽莎白医院里面来说，因为曾经帮这个患者去这个插管之后，就没想到因为这个医生又继续感染了越来越多人，所以导致现在很多都出现在整个伊丽莎白医院里面来说，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北区医院，现在很多都在院内不断的出现新增的这个病例，
而且在这个院内感染里面。大家觉得最意外的居然是德国，德国不但有群聚感染，甚至它中间在这个医院里面
是
还出现了全新的病毒株。
对，为什么我们担心医院？因为医院里面来说，病人交叉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所谓全新的变种病毒株。这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里面，他的医院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感染，就感染之后，他们就开始把它隔离，但是隔离之后还是继续爆发，就没想到在确诊的73个里面，有35个人患者验出了全新的变种的病毒，
别的地方没有的，
没有这种病毒，
从这个医院自己跑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担心医院会形成一个大破口，因为医院一旦控制不住的时候，除了感染人数会增加之后，会不会出现新种的病毒，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这个地方。
对的，刚刚讲了，已经举办了31年的台湾灯会，今年居然取消了。这个压力扩散的压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对，没错。那么这次的这个 D614G 啊，那么事实上呢，它的扩展性传染力确实很强。为什么呢？它是目前知道的这几种变种病毒里面呢，那么传染力非常高的，要不然美国不会变成今天那么惨。
哇，这么惨！
对，你看英国变种病毒的话，大概知道的话，可能多70%的传染力嘛。那南非大概多50%啊。那这个病毒，各位，那么陈时中不是有特别讲吗？这次来的又急又快，有没有？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所以啊，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中心不能再用过去那一年的这个等于说经验
在面对这个病毒，
对你必须要更加的严谨啊。所以现在不能再用聊天15分钟，然后呢距离1.5公尺，然后再用。我觉得现在不能这样的，一切从严。所以这次为什么353个人呢？全部都集中嘛？
对。
所以为什么
全部叫回来？
对，本来说都在这个家里面隔离就好了嘛，为什么全部都叫回来？因为你在家里的话呢，怕这个不好管理啊。你在这个医院的话呢，事实上呢，这些医院全部都经过消毒。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化学兵全部都消毒过了嘛？
对，化学兵进去了。
相较之下，移出的200多位的这个病患，所以都是一个人一室，这样子反而比较容易让你们在这个医院里面呢，布利桃园医院里面比较安全。
所以，岳等一下。虽然桃园布利医院没有封院之名，但已经有封院之实了。
对，没有错。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次可能不是像杨志良认为说开除一个医生没有。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就算戴着口罩还是会得，你知道吗？就所以可见这个病毒它的那个扩散性很强啊。
这个病毒好凶哦。
对，这个病毒来得好凶，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即便我们说的之前的这个医院里面的院内感染或怎么样，它好像没有像这次那么可怕，你知道吗？我个人认为这次比较可怕的事实上是什么呢？是那位所谓的越南外籍的看护。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过医院你就知道，那么通常我们在医院会请来的这个外籍的看护嘛，他们有一个特征啊，
群
聚，他们会全院爬爬照，你知道吗？他们可能会去买东西，可能会去找自己熟悉的人。那他的轨迹是什么？
就像和平医院的洗衣工。
对，没有错。你现在反而是台湾的这个确诊者呢，你比较容易掌控啊。比如说，这个不幸被感染的这个家人，对不对？那么在爸爸的部分呢，爸爸啊就去过这个南门市场啊，桃园的南门市场。然后女儿呢，她在这个等于说桃捷的相关的这个的摩斯汉堡等等，这个你至少还能够掌控她的相关行踪啊。那这一位那个外籍的这个看护工呢？他是第一，他是怎么来的？好，第一他怎么来的？第二，他现在他的那个整个接触怎么样？去年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事情，你忘记了吗？
印尼的，
对，他还去这个搭过公车，还记不记得？但是后来调出监视器，他还到过火车站。好，你嘎，在他借坐捷运的时候，他是戴口罩的，你知道吗？那问题就在于外籍移工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完全落实戴口罩？什么叫落实戴口罩？就是鼻子不能露出来啊！他们有没有落实？然后他的轨迹是什么样？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点呐、啊。这也是今天其实有一些医护人员他自己本身很担心的事情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要再去管他那个之前是怎么得的，可是问题是你的洞要把它堵住了嘛？9个人得了、哦，9个本土的案例得了，现在不能让他从院内的感染呢传出去变成这个社区的感染吗？为什么？我告诉各位，你以为为什么现在这次跟去年的有医院不是2度传染吗？ 对不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个是因为有人确诊得了，然后在医院里面这样散开嘛。
对，
这次是你去照顾相关确诊病患的时候，这样不小心得了以后散出去嘛。一个是由内变外，一个是由外变内，一个是由内变外嘛。那个影响是不一样的。今天不止这个新竹的台湾灯会已经解除，刚刚高雄市政府也宣布高雄灯会也解除了，也等于说不办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包括你看很多，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尾牙全部都停办。为什么？我在这里郑重呼吁，拜托台北灯会也宣布停办。为什么？这一次来势汹汹，而且真的就是我们戴好口罩，然后减少这个等于说双手的这个接触呢，都已经很困难了，千万不要再有那种大规模的群聚行动。
好，正好我们讲到的，针对这次要非常小心，是不只有台湾，因为现在的天气刚好适合病毒的一个滋长，再加上台湾周边所有的国家，刚刚讲了中国、日本、韩国，包括东南亚，全部都有那种大爆发的味道。现在中国搞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暴力防疫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怕的要死。中国现在在干嘛？文革式的暴力防疫。你先看这画面，你看大家要列队哦，然后后面的车子上面写什么字？特警啊，然后上面穿什么？穿防弹衣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现在已经被人家拍出这个画面传出来说，叫做文革式的暴力防疫，就是说我已经不是苦劝你，我也不是嘴巴叫你弄，反正呢，我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叫你给我待在家里。甚至哦，我们还看到东北警察怎样去砸人家麻将桌。你看，那你不能群聚，那我自己跟家人打个3-5好友打个麻将行不行？
假装不能群聚，
完全不行。你看，直接闯到人家家里，你看打麻将桌之外，然后把麻将往地上甩，然后去翻桌子啊等等的。现在已经
把桌子给砸烂
掉，对，你把桌子砸烂，已经有非常非常那种文革式的味道。你看，拿锤子这样把整个桌子打烂，然后呢，甚至哦， 河北哦，你看家家户户全部都贴了封条，为什么？反正我就跟你讲不出来，我就每天在检查你这封条有没有裂开。我也来，因为人手也没那么多，我不可能一户户检查，反正我就贴封条，我每天就来看。如果裂开的话，我就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隔离。
这里面都有人，
这里面都有人
被关在家里面，
被关在家里啊。然后你看哦，河北他那种小区封闭的时候，就有那种党员干部哦，拿着这个大声公沿路骂骂他们，叫他们全部回家。为什么他们就有那种批斗式啊、举报式的状况，全部都在中国出现了？甚至哦，在河北那边竟然还要说什么你举报大家谁啊？你邻居没有接受病毒检测的，我给你500块人民币。这东西就是过去文革说人人都是红卫兵，人人互相举报，然后人人都去抓对方小辫子，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都出现了。
而且我好言相劝，你不听我就暴力来对待，
就去暴力来对待。所以这种文革式的暴力防疫已经在中国各地都开始产生了。甚至有在这一方面做防疫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还是要接待大官做大内宣。你看哦，孙春兰哦，1月6号到1月8号的时候去石家庄去做盐调嘛，对不对？就你看哦，既然石家庄竟然合唱《我的祖国》，然后来欢迎孙春兰，然后来导播，我们看这边这个东西，是他有内部的那种群组，对不对？他们哦还派这个摄影机来拍，然后摄影机来拍哦，内部群组管委会还传讯息。拍摄人员已经到位，然后要求大家1月14号晚上20，就是我晚上8点嘛，整来具体，然后大家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齐唱3遍之后，一起高喊“加油河北，加油石家庄，加油我的家”。那这些画面就是希望做这所谓大内宣啊，然后在整个所谓中国大量传递，让人觉得说中国没事，中国士气很高昂。可是真实状况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之前在河北的廊坊出现满天都是乌鸦，就现在没有想到，从河北的廊坊这些乌鸦跑到河南郑州了。
河北跟河南一线之隔嘛，所以说真实状况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河南的郑州，你看。乌鸦盘旋，而且不是一只两只，不是5只10只，是成千上万只的乌鸦在那边盘旋。乌鸦会出现，要么就是大凶之兆，要么就是它闻到尸体的腐味。所以很多人说，这到底对于整个河南呢、啊，到底是不是出问题了？你看河南现在出现各式各样风村，因为他们很担心河北人跑过来。
河南风村
这种土堆风村的，就用大土堆啊，把这个村子封起来，我觉得不准村民出去，也不准外地人跑进来。甚至哦，你知道吗？他们这边还非常非常冷，对不对？黑龙江还出现什么状况？黑龙江它很简单，他们直接哦弄那种草包，你看到他们弄这个草包堆起来一叠一叠的大草包之后呢，然后开始洒水。为什么要洒水？它就变冰墙了嘛，把草包跟草包的缝隙，你看哦，全部都变成冰墙，全部封起来。他们就是干嘛？不准人家进去。然后我们在黑龙江里面还看到方舱医院也搬到黑龙江了。现在整个中国就是这样子哦。我过去武汉怎么搞？你看黑龙江就怎么搞？这些方舱医院全部都出来，所以中国现在确实非常非常紧张。可是你说只有中国紧张吗？没有，美国压力更大。美国现在状况是什么东西？大家听清楚了，2407万人确诊，美国确诊人数比全台湾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啊。然后呢，多少人因为这个病而不幸往生？39.89万人，什么概念？美国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都没有这个数字人多，所以美国现在处于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你知道吗？有一个男子哦，是从洛杉矶人，他从去年10月19号飞到芝加哥去开会啊，洽公。结果呢，他洽公完之后呢，他发现有洛杉矶的疫情爆发了，他不敢回洛杉矶，他就一直住在芝加哥的机场。为什么洛杉矶很可怕？洛杉矶现在 LA 100万病例啊，所以现在整个美国都遇到这种非常非常风声鹤唳的状况。而且重点来了，现在几乎已经确定这个新冠肺炎不是好了就没有事，甚至哦，英国研究告诉我们，有1/3后出院后会再度入院，而且 12.3% 哦。入院后五个月内会死亡啊！这个英国研究是非常非常严谨研究，它针对47780个新冠肺炎的重症出院后去做长期追踪，就没想到追踪5个月之后，竟然发现大概3/3的人，3成的人哦，会因为什么？你要么就心脏有问题，你要么就肾脏有问题， 要么就肝脏有问题，然后呢，因为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五个月后又回到医院住。
你的器官就算你没有死，也造成损伤了。
为什么？因为美国心脏病学会哦，他在2020年10月29号有发表一篇论文，他说什么东西？因为这个 COVID-19 不是只有在你的肺，也不是只有在你上呼吸道，它跑到你全身的血管里面，它的血管里面哦会产生血管炎。你血管炎后会血管阻塞，血管阻塞就会造成心脏病或心肌梗塞。但如果跑到你肾脏的血管或跑到你肝脏的血管的话，抱歉，就变成你肝脏出问题，你肾脏出问题。他们甚至
心肝脾肺肾都会出事。
然后他们甚至去解剖那个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患者，发现他的心脏里面也验得出 COVID-19。所以这些事情呢，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是说
不是只有肺，
对，不是只有肺，而是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肾都会有。而且新冠肺炎是无差别的攻击，重点啊，你不要以为你得了病，你出院后就没事。抱歉，五个月之后才定生死啊，这才是真的可怕的部分。
好，辉正，现在全世界都面对一个两难，疫苗变成了人类面对 COVID-19 的一个最后防线，但是哎，这个疫苗又有很多的一个副作用。我们看这个影片，就是今天有一个女护士，她在打疫苗以后全身颤抖。好，就算你这样的全身颤抖，全世界还是要鼓励大家打，因为我必须要群体都有免疫力，我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所以你现在看到画面是美国密西西比州一个女生拍的，她说这是她妈妈，她妈妈在接受了辉瑞的疫苗之后，人就出现这样颤抖的状况。
是辉瑞的？
对，因为她自己在脸书上公布这样的讯息，结果短短的几天之内，她这个讯息竟然有9000多次的一个分享哦。但到底是不是她讲那样，其实不是很知情。但是她都隔几天之后，她还说我妈妈的已经注射了好几天之后，情况并没有比较好转现象，但现在因为他所贴出来的时间是1月13号，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有比较控制住，但是到底他的出现这个状况跟这个辉瑞疫苗有没有直接相关的关系，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是他在脸书上这样子公布出来。事实上像类似这样的案例，或者是说打了疫苗之后会出现那个不适的症状或过敏的反应，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全球都有。
因为挪威不是讲已经有33个人因为打了这个疫苗会过世了吧？
是现在啊，挪威总共有4.8万人去接种，但现在就说有三十三人哦，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就是后来就死掉一个状况，但这33人都是属于75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就有人在讲说，是不是那个接种的人自己本身身体就有一些状况，而跟这个疫苗没有关系？但是也有人进一步说，是不是因为加速就是打这个疫苗之后，反而加速了他不适的症状，所以也有可能产生了一个不良的反应，而在这个年长者身上，这不良反应特别的一个明显跟激烈。可是问题是，相较于这个整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全世界各国还是希望就是说赶快打疫苗。
因为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已经有打了200多万剂，它全国人民27%已经施打。就以色列的例子来讲，的确有一些副作用，但
是
整体的免疫力真的提升了，
真的提升了。而且人家现在就开始在讨论说，为什么以色列有办法可以让在短时间之内，大概1/4的人口都已经接种疫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们其实竟然是以高于市场行情40%的价格去买了，跟辉瑞买了这些疫苗，
先抢再说。
是他们每剂的成本的价格大概28美元哦，一个人接种2剂，所以一个人施打的这个成本就高达大概56美元。那你要知道，美国的话接种疫苗成本才19美元，那他为什么要高出40%？因为他就是要确保全那个以色列人大概近1000万人都有机会打到这个疫苗。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是24小时，然后一天要打到15万人次，
你说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疫苗，
而且就是他们预定一天就是要打15万人次，全国有150个接种地点，就要日以继夜24小时不断的打，因为他们认为你一定要尽速让这些人都打情况之下，你的疫情才有办法因为那个免疫的群体变多了，你才有办法就把疫情快速降下来。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他们有透过一些数位化的方式，所以呢就变成是他很快的，你要去那个接种这个疫苗，你要上网去登记，那有4个不同的一个保险单位，那你去注册去登记，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个地方你可以打，你不用等待。
就像刚刚的画面，就是你像我们要把健保卡插进去，
是
你要在什么地方打，你要在什么时候打，他就给你很清楚的指示，
是很清楚的指示。而且你打完之后，比如说你已经隔了两个 第一剂打完两个礼拜，然后第二剂打完两个礼拜，然后整个完成之后，你会出现一个红码跟绿码。你只有出现绿码的情况之下，才代表这个人是已经完全的算是一个健康情况。所以他们以色列可以就是变成全世界他们的总施打人口数全世界最高的情况，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动作非常快。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接种人数虽然最多达1060万人，但在他们整个国内的比例其实只有 3.2%。 那当你的只有 全人总人口的 3.2% 接种的情况之下，对美国的疫情要延缓其实真的帮助不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包括你知道就是纽约州州长古默都跳出来说什么，你知道吗？跳出来说他想要跟直接跟辉瑞买，
直接买
直接买，因为他们说
他说联邦来得太慢了，
是他们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州政府可以直接跟那个就是辉瑞药厂买，都要必须靠就是这个中央自己直播播下来。但他说这样播下来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纽约州现在竟然还有高达40%的医护人员都还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纽约的情况也真的是不乐观。但是你要知道哦，他虽然说希望赶快直接买，然后的而且他串联其他七州的州长希望可以直接跟辉瑞药厂买，但事实上有不同比例的医护人员说他们不要打，因为最现在就是呈现一个
会有副作用。
对，现在就呈现一个两难的状况。虽然他们一方面希望可以尽速的取得这个疫苗，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真的很多的医护人员不敢施打，因为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现在全球都面临到一个这样同样的一个问题。
董事长，现在全球对于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已经从防堵变成了疫苗战争了。
疫苗战争、疫苗外交、疫苗的国力，各种疫苗的这个代表的意义，通通跑出来了。那台湾现在啊，不管怎么讲，我们在这个抗疫的过程当中，目前全球名列前茅，
再
让第一名、第二名跑不掉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很悲哀的，就在疫苗这个战争上面，很明显的我们落在下风。那现在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台湾现在我们卫福部已经跟辉瑞的德国的制造厂已经订了疫苗1000万剂，
那很好啊，
1000万剂。然后的交货时间是从4月份开始，200万剂，5月份200万剂，6月份100万剂，总共500万剂。然后后面500万剂还在谈交货时间，然后定金付了1000万美金，这是11月底付的1000万美金。然后我们的合约呢，由卫福部的陈时中签署完了以后，定金也付了，然后寄给德国的原厂，结果德国的原厂呢，到今天没有回音
啊。
没有回应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台湾跟德国直接采购，在中间呢犯了一个他们代理权的冲突问题。因为德国原在这个 BioNTech 的代理权在亚洲或是大华人地区呢，属于一家叫做上海复兴医药公司的，所以台湾不能够直接跟德国采购，要透过
就是东洋本来签的那一个合约。
哎，对，东洋原来如果用东洋的合约的话，我们在12月底就已经拿到了。啊，当时的价格是30块钱，现在我们这次签的价格是45块，45块钱一剂，一个两剂要打完90剂，我们比以色列买的还要贵，当然不能比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在研发部分就已经开始
更早的，
对，所以你买的数量也有关系，你买的是属于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每一期的时候价格都不一样。那我们买到是45块钱左右，然后现在呢，因为有代理权的这个侵犯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家上海复兴医药公司代理权，所以德国可能停止供应，
哦，
没有办法供应货品。他们现在争执，目前我所知道正在为了代理权之争正在吵架。那德国
那台湾有得打吗？
那我怀疑现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合约已经在12月底就寄过去了嘛，已经12月20号寄过去。目前来讲的话，将近一个月时间嘛。德国公司没有把合约寄回来嘛？
对，
那合约没有寄回来，你定金付了，表示合约无效嘛？但是那所有的交货期就变成必然顺延嘛？所以我所听到的，这可能陈世忠还不知道这个最新情况。
真的吗？
哎，因为我是从侧面从海外听到这个情况嘛，陈世忠可能还被蒙骗在里面。现在更惨的是碰到了跟中国大陆的上海这个复兴医药公司，上海复兴医药公司就是当时选择用以色列的态度。早期就投资了这个 BioNTech，
对，
辉瑞一样，他是辉瑞出席的股东，所以他们拿他们都掌握了所谓的中国大陆跟大华人区、港澳台第三几个地区的
代理权，
独家代理权。他当时就是授权 林权，
这林权才去谈的、
啊，对林权来谈，
而且谈到一千，本来要谈一千万只的、啊，
林权完谈那时候林权报的价格是30块钱嘛，结果后来听说有别的立委介入啊，别的系统介入，我不知道那个详细情况，报纸上这样登嘛，登了变成从东洋变成信东嘛，要加上一家港商，那时候很复杂，我不管它，但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很可能这一千万只的疫苗目前来讲的话买不到啊，所以我现在讲预告这个消息的话。因为这个代理权变成说我们要跟中国去买了，
对，
不能跟德国买。如果说陷入这种要跟中国买、跟德国买，而这个又变成一个中国的问题跑出来了。
灵活小白定，关键不卡，一定搞定！超牛优惠，第二件八折，再加码现金折扣，最高折1000。详情请搜永德生技。
三星的老板李在镕被当庭收押，
对，
当庭收押以后，整个集团三星集团市值马上蒸发了7800亿，
对。
但你说这还不是这样子，
是，
它是三星可怕噩梦的开始，但这个对台湾来讲，竟然是天赐良机。
今天呢，我们大家都很担心所谓疫情，对不对？就没想到今天台股涨了286点，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台积电啊。台积电今天呢来到了627块，宝姐，那它的市值已经来到16.2兆，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它就等于台湾的 GDP 哦，它的市值等于台湾一年的 GDP， 你就知道它是个多么夸张的地方。那为什么台积电今天会涨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最重要的敌人三星今天落衰嘛，很衰嘛。
三星很惨吗？
很惨，宝姐。
可是李在镕以前也被关过啊，
宝姐，这次不一样。在他在三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见了。
哦，他现在很需要。
为什么现在最需要他？第一个，三星到李在镕今年呢，他今年做了最重要一件事，他在今年一开春的时候，他去三星的晶圆代工部门看，他就说：“我们今年呢，在晶圆代工里面要大幅的投资，我们今年绝对要追上台积电。”他才这样说完没多久，他就被抓起来了。那他们还说了，准备要大举的这个投资之外，包括他去年跟埃斯摩尔的这个去见面啊，包括他跟日本的这个关系，现在所有的对外关系都在他的身上，就他现在不见了。然后在1月21号的时候呢 ，Intel 准备要宣布说：“我这个 CPU 的订单
要交给谁？
要给三星还是要给台积电？”说：“他不见了。”所以。这个对很多韩国媒体现在哀鸿遍野，说糟糕，三星集团在最需要李在镕的时候，他偏偏就不见了。
也就是他的爸爸李建熙花了一辈的时间来栽培他，他的爸爸建立的所有的对外关系、对中国的关系、对美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关系，全部都是李在镕一个人处理。如果你被关进去了，你跟库克的关系、你跟日本厂商的关系、
对，
你跟中国的关系都断掉了。
为什么我们说很惨呢？第一个，你看李在镕没有错，他的。李建熙刻意培养他的时候，宝剑，那他的大学跟他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路，他都去日本念书，所以他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好。所以你有没有知道，2017年当时的日本就不是这个安倍断你的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资源的时候，你知道吗？李在镕当时就亲自飞到日本去，他去不只是跟日本的官方见面，他还跟日本的所有的厂商见面，那关系是在他的身上。另外一个，
难怪那些厂商
对，
虽然表面我停止出口，
是，
可是暗地里。跑到南韩去生产。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库克，他跟库克的关系是相当相当的好的。那事实上，他跟库克两个人是这样，可以直接讲电话，然后聊天，甚至还私下会常常约了吃饭。那事实上，连这个贾伯斯的这个过世的时候，其实李在镕也是非常亲密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人啊。那好，除了这个之外，他跟美国的关系，他跟这个日本的关系之外，他去年的时候还去荷兰的爱斯摩尔，他要想办法又透过他的关系呢，希望这荷兰爱斯摩尔能多给我一些机台。这些全部都是他的努力啊。但是他努力的时候，现在台三星最重要就没想到他就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的时候，当然对三星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压力。
难怪三星的市值一天蒸发了7800亿。
那除了这个他因为他的关系都不见了之外呢，为什么对他来讲很为什么对三星来说很重要？因为第一个，他今年准备要拍板三星的资本支出。那因为台积电之前说了嘛，你看台积电这几年的话，从100亿、110亿，然后到170亿，今年的话是250亿到280亿，大增了60%嘛。那结果，那他言犹在耳，今年年初的时候才说，我们准备要大砸钱的时候，
要抢晶圆代工。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被关了之后呢，你今年要砸多少呢？你能够决定吗？现在的这个金奇乃能够决定吗？ 哎，你要花多少钱？这是可是大老板要拍电影，你要跟他商讨。结果他现在人不在了，那人不在之后，而且对他最糟糕的是什么呢？这时候偏偏又爆出说他的产能有问题，他的产品有问题嘛？我们之前不是才讲吗？骁龙888的晶片呢，这个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过热的问题。哎，结果他现在又被人又被关起来。那你知道现在整体的这个情形来说的话，我不知道他真的是。这个说，你看，包括说什么什么，这个高通啊，或是辉达，都有可能要转单到台积电来。而且台积电今年大砸钱之后呢，因为台积电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呢，它会被三星夺走，包括说 IBM、高通还有这个辉达订单呢？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的单太满，它的产能不够，很快就已经紧绷。那紧绷的时候，三星这时候有空啊，有空就说，哎，那我用这个60%
打折、
打折、打六折、打七折的方式给你嘛。所以这些厂商都一个一个过去。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厂商后来呢，因为产品太差之后，全部又回来台积电。但是回来台积电的时候，还是没有产能，就没想到台积电今年就给你大砸这个产能的这个所谓资本支出到250亿到280亿。所以未来呢，台积电缺产能的状况可能不会了，不会的时候，这些厂商大概全部都
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里面来说，偏偏你这个李在镕这个决策者不在，所以对他影响当然非常非常非常重大。
刚刚讲就是三星本来去抢台积电的单，所以我大打折，不但大打折，哎，我还是一片一片合格的算给你哦，不是说我整批算给你。结果没有想到，他现在在顾客端，
对，
在设备端，
对，
都出问题了。
是，
正是需要李在镕大张的。等于说好好的来整顿的时候，他被抓进去了。
对，尤其是我们知道1月21号的时候，不是非常重要。Intel 准备要宣布他们今年的这个法说会，而且随时可能会宣布说我的 CPU 订单要给这个台积电，还是要给这个三星。就没想到这样，现在整体的这个状况，因为台积电今年不是大扩产吗？大扩产之后，很多人都猜测说大概会给台积电，而且不只是台积电哦。现在听说7奈米、5奈米的产品可能给台积电之外，联电也接到订单，然后世界先进也接到订单，然后包括说封测的晶圆店跟日月光也接到订单，所以从 Intel 出来的好几十亿的订单呢，可能会流到台湾的供应链。那这时候呢，其实李在镕应该有办法，如果按照过去的时间里面，
他可以抢一点点，
赶紧想办法去跟通过他的关系去跟 Intel 说下，就没想到现在完全都失望落空嘛，
就便宜台湾了。
所以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样这个陆陆续我刚才讲的这些利多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台积电今天不是627吗？你知道有一家外资，你知道把它调目标价
多少？
调到1000块，
太夸张了。
对啊，如果调到1000块的时候，那台北股市就涨到20000点了。所以到现在，整个利多的消息都一个一个在台湾的发生，真的是台湾除了我们本身当然技术能力好之后，就没想到了韩国的司法还帮了台湾一个大忙之后，
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是，为什么抢到 Intel 的单这么重要？
是
因为其实就技术上面 ，Intel 真的比台积电要好，
是，
所以它的7奈米的效能可以比上我们的5奈米，他们的10奈米可以比上我们的7奈米，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叫做工艺密度，它就是比台湾做的更细致。
是，
结果重点来了，如果我真的可以帮 Intel 代工，
对，
我就可以学到它的工艺密度了。
对，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 Intel 过去呢，它始终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半导体公司。我们就曾经讲过，如果用这个台积电目前的5奈米，然后约莫等于是 Intel 的7奈米，所以台湾的5奈米等于是 Intel 的7奈米。为什么？因为 Intel 它本身呢，它在这个晶体管里面的来说的话，它在这个一个面积大小，它可以塞的比台积电的约莫7奈米跟5奈米的数量是一样多了，所以它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差。但是它现在差在哪里？它的7奈米主要是在说它还没有办法量产，但是台积电的5奈米已经量产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台湾能够台积电如果能够跟 Intel 互相合作的时候，过去你怎么把这个电晶体的这个密度把它提升起来？
工艺密度，
或者是说呢，未来的这个最新的，因为台积电过去呢做 CPU 毕竟做的非常少，我们有帮 AMD 做，但是 AMD 做的呢，毕竟不像这个 Intel 的这么的高端，所以如果 Intel 真的愿意把它放出来的时候，而且这是个长线的这个大题材，因为如果用 Intel 直接放出来的话，人家就预估了这个到2030年，就外资为什么会估到1000块，主要就是说它到2023年的时候，台积电 EPS 可以35块到40块嘛，所以它才估1000块，这个对这个单呢，不但又大又是很高毛利的，
就像当时台积电拿下了苹果的订单之后，它的骑士厂校的那个电晶体
对
就更完善了，
是，
而且它的堆叠的能力更强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台积电跟三星的非常重大的转折。你看台积电跟三星过去一段时间是在争苹果，谁争到苹果谁就赢。那现在呢，台积电跟三星因为争 Intel， 谁争 Intel 就赢。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对，在这个
李在镕被关了，李在镕被关，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对台湾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另外就是台韩之间在美国的天平里面， 我们竟然是美国的安全伙伴，但韩国不是。这不是我随便乱讲的，因为在他的国土安全部里面报告里面提到，现在美国一定要强调他的半导体的生产安全，而半导体的安全里面有两个国家，他们美国一定要牢牢抓住，一定要好好的扶持，那是台湾、印度，没有韩国。
对，1月1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一份政策报告，这份政策报告叫做战略行动计划。那这份计划当中有提到几个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涉及到跟美国之间的产业链有关的所谓的半导体跟晶片来讲的话，考量的就是台湾跟印度了。
他这里面讲，这是要阻止中国获取敏感的科技，而或阻止中国获取敏感科技里面，他要跨部门协助，跨部门协助里面，国土安全就要跟商务部合作，商务部合作干嘛？要跟台湾跟印度等理念相同的合作伙伴。
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说国土安全部它是负责什么业务？它是负责整个美国国土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啊，举凡包含电信、金融、电力，或者是所有的相关设施，全部跟反恐设施有关的，就是属于国土安全部所管的。
现在半导体也归他管了。
对，所以他问题说不单单只是商务部的，你看在报告里面还提到一个单位叫做联邦采购安全委员会，这个东西是干嘛？就是说所有美国政府部门，你要采购所有的相关电器用品或是电子设备的话，全部都要跟国土安全部来做一个汇报。那里面就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台湾跟印度才是具有可靠的、具有安全性的，反倒是韩国、三星，他没有提到。既然没有提到的话，当然就是列为次要考量。
好，另外就是，维珍航空居然用747发展了一个微卫星上到了太空，你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进步？这代表什么？它随时可以民用转军用，它不但可以随时民用转军用，而中间最关键的就是晶片。
这个维珍公司，你知道它设立在加州这个地方哈，那它用了所谓的747这个所谓的波音的这个飞机呢，把这个飞弹载上空之后，结果从飞弹开始发射出去，再进入到太空轨道，让那个所谓的微卫星，什么叫微卫星哦？大概是100公斤以内的这种小型方块卫星，叫做微卫星，把它打入到所谓的太空的低度轨道卫星当中了。我们知道传统式的所谓的火箭发射是从陆基的，从地面上的，那现在呢，它载到高空之后呢，再用所谓的精密的计算，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什么东西？晶片，因为晶片要高度运算的情况之下，让火箭发射出去后，准确的进入到这个轨道卫星哦。那未来这个世界，当然大家知道说，微卫星会可能未来取代手机哦，一人一台卫星之外，一人一个手机之外，还有一台卫星可以帮你做服务，所以不会有所谓的断讯的可能性。比如说你到山中，到这个海上
没有死角了，
对，有一些死角可能会在目前里面出现，但是未来呢，有卫星在帮你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死角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突破性的设计。那相对来讲的话，这是民用飞机，如果我把它转成军用了来讲的话，针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呢，是不是我这个火箭发射出去之后，就等于是把它摧毁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系统呢？
我想打谁就打谁。
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一个所谓的航空方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因为过去来讲，从陆基发射所谓洲际弹道飞弹，现在可能改成从空中直接就发射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或者是说打击其他国家的卫星系统。那这样的话，谁可以掌握这样的科技，谁可以掌握这样的精准度，那谁就可以称霸全球了。
好，正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晶片，连现在车用，我们先讲很多车用晶片的缺乏，造成了很多厂商他必须要减产。现在大家没有想到，现在是中国他所有的制造商车用车厂全部要垮掉了。
没想到晶片变成全世界车厂的卡脖子技术。我先不讲中国，比如说以美国好了，1月8号，福特汽车说抱歉，美国肯塔基的工厂全面停产，克莱斯勒关闭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工厂，日本丰田在德州的工厂减产40%。然后呢，本田自己哦，今年减产4000辆，日产、铃木、斯巴鲁全部哦发公告说，我们今年的产量是晶片供应量来决定我的产量，
有多少晶片就盖多少车。
现在不是说物料问题，也不是人的问题，是这样子哦，我晶片可以弄到多少，我来决定我生产多少，所以它呢变成一个全世界卡脖子的现象。德国奥迪无薪假，放10000名员工无薪假，今年第一季要少10万台，全部都是因为没有晶片。 那这些国家最惨上来是因为中国。中国是这样，中国汽车协会公布中国汽车产量哦，以今年一月中来做的数据哦，乘用车就是我们一般的乘用车产量下降29.3%，商用车产量下降16%。为什么？全部都是因为缺晶片啊。所以现在哦，整个世界哦，汽车产业掀起一股抢晶片以上的大热潮。什么叫抢晶片以上的大热潮？你知道吗？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基本上就是一些美国汽车大厂组成一个政策的游说团体，既然在跟拜登施压，叫拜登干嘛呢？跟亚他特别讲，是彭博社的独家，1月17号的独家，说他去施压拜登，让拜登跟亚洲的半导体厂商施压。
亚洲半导体
一个压一个嘛，他们压拜登，拜登压亚洲半导体，亚洲半导体就压台积电啊，很清楚。他说跟亚洲半导体施压，说重新分配消费性晶片的产能一部分，请切给车用晶片。那你说这个东西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希望什么？欧美供应商不提供给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车厂98%以上的晶片是由欧美供应商来提供的，所以这件事情压力极大极大极大。问题是过去中国还可以依赖谁？依赖中芯啊，中芯，因为我们都知道车用半导体你不用弄5纳米、3纳米，没有那么进步，14纳米、12纳米可以。抱歉，中芯也被牵制住了，中芯也被制裁了，所以现在整个中国都遇到这种减产的大问题，竟然是因为晶片在卡脖子。
而且我觉得一个夸张是，他们就要修改车用晶片的标准，改用1990年到2000年淘汰产品，回到20年前，
就是回到用40纳米以上的制程啊，就是用最旧最旧的制程。可问题是，我们要体认一件事情哦，你知道现在车用电子越做越高端，车子越做越聪明。当你车子要有自动驾驶的功能的时候，你不能用40纳米啊，你预算少个几毫秒的时候就差很多了。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成长叫做 N 叉，
你更不用讲现在的安全系数要多高啊。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最全球最大的车用半导体的制造的设计晶片商叫做 N 字谱嘛， N 叉 P， 抱歉，它是跟台积电策略联盟，把台积电5纳米的产能包下一部分去做它车用电子，包含什么自动驾驶、底盘管理。什么叫底盘管理？你遇到不同状况的路面，你车子的悬吊调整是不同的嘛。然后呢，什么叫引擎推进管理？你会智慧型的去推进你的电子节气门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工智慧，你不能再用40纳米。所以没想到中国卡脖子又卡在晶片。
知道火星上真的有一个神秘力量。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派了一个探测船到了火星上，想要了解火星的地质，就他们就开始探测。最妙的是，你看看我开始压下去，不到30公分，把它要打5公尺哦，打不到30公分，它居然有个力量把它给反弹出来。
你看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鼹鼠探测器，你看哦，它打下去的时候就弹出来，打下去就弹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科学家说，仿佛火星有个神秘的力量，把这个鼹鼠探测器吐出来。
那个是探测器？
对，不让
它本来要打5公尺，
它本来要打5公尺，它本来哦。他本来希望达到5公尺之后可以探测地火星的神秘的东西，可是有科学家说，既然有股神秘的力量把这鼹鼠往外吞，是这样的。科学家人类对于探索火星一直有无穷无尽的热情，所以2018年的时候，我们派了这个所谓洞察号到了火星表面，希望可以在火星表面挖一个5公尺的凹痕，5公尺的洞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就可以探测火星的地表，对不对？哦，这东西非常非常关键。
我知道你的地表，我就可以推测你的行程。
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第一个可以看火星内部有多少热能，火星内部有多少矿物质，火星内部有多少放射物。最重点来了，它可以探测火星内部有没有水，然后有没有地下水。如果有地下水或者是地下水的痕迹的话，代表火星曾经有生物存在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人类千百万年来都想要了解的。结果呢，我们人类哦，真的 NASA 派了一项这个探测号上去之后呢，去这个鼹鼠去找这个火星，结果没想到前30公分一路顺畅，就这样找，没想到30公分之后踢到铁板了。真的是提到铁板来，导播，我们看这边
哦，它还弹出来，
弹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是鼹鼠探测器，来，导播看这边，鼹鼠探测器的功能哦，它的制造结构就这样，有一点类似我们这种原子笔的感觉，这种原子笔这种压下去，笔尖会往下，压下去，笔尖会往下，然后它就类似那种这边有个探针哦，一直往下打，一直往下打，一直往下打，垂直的往下打之后呢，它的那个洞哦就会越挖越深，越挖越深， 可是挖到30公分的时候，竟然有个神秘的量把它往外推，
才30公分，
才30公分。然后呢，科学家第一时间是认为打到一个硬石头，他认为有个硬石头打不下去，所以像这种笔尖式的那种探测一直戳不动了。他说应该是硬石头吧，后来开始调整他的策略，发现好像不是硬石头，但经过10个月，他们发现是一个非常密集的材料，不知道什么材料，
不知道什么材料。
然后他们又重新调整他挖掘方法，又过了10个月，就说他们遇到一个摩擦系数极低的密集材料。什么意思？像这种打针的，你打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作用力往下，会有个反作用力让这个针头往上。所以说这个材料必须要有一定的摩擦力，让这个探针可以埋在土里面，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他说他遇到一个非常诡异的材质，跟科学家原本遇到完全不一样。这个摩擦系数极低，低到什么程度？
他说几乎没有摩擦，
没有摩擦力。到什么
程度？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几乎没有摩擦系数？
什么东西？你是涂一层油吗？他的意思说，他这个打下去探针的时候，打下去的时候，因为没有摩擦系数，他的探针卡不住，反作用力又往上弹。打下去又往上弹，所以才会发生这种
哦。这个再讲，它前面是尖的。如果我有摩擦力的话，我打下去到我应该会插在下面，
插在下面，
它插不住就弹回来，
插不住就弹回来了。所以它就一直往上弹，一直往上弹，一直往上弹。所以就仿佛火星有个不一样的力量，神秘力量把这探针往外推。重点才30公分，什么概念？表示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火星都不是真正的火星。
哎，他们就这样的一个距离，
对，
他这样打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火星都不是真正的火星。真的火星外面包了一层30公分厚的类似红土的岩体，让你以为火星长这个样子，可是30公分以下的火星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
关键时刻，在周星驰电影里面，你会看到，不管《威龙闯天关》，不管《九品芝麻官》，那都叙述了一个政治的黑暗，那个是一个励志的混沌。你把人给打死了，你竟然还要别人来陪你，你杀人全家，你还不留任何活口，你都觉得那只是电影，那只是小说，台湾不可能这个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在周星驰电影里面，这不管《威龙闯天关》《九品芝麻官》，这个人性最恶劣、最卑劣，我们的司法最黑暗的状况，竟然在台湾都出现了。你犯法，你不但没事，你还把别人给逼死了。你把逼死了就算了，你还要祸及对方的妻小，你不对方的妻小，你还不放过？你凭什么不放过？因为你的背后有这么多的司法官，有这么多的检察官当你的后盾，从一审、二审、三审，你没打赢，所有人都觉得这种案子怎么可能这样判？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做？就没有想到台湾真的有人这样干，真的有人这样做。结果现在事情掀开了以后，正好我觉得太夸张了。一个嘉禾集团的董事长翁茂中，他竟然跟上百位的司法官有勾结不清的关系，勾结不清的关系，你想他可能只是做关系就算了，没有想到他做了非法的行为，他跟巴黎银行之间有官司，而这个官司3亿元，他居然就可以不用赔了，不但3亿元不用赔了，把人家的银行的经理给逼死了，把人家银行逼死之后还要逼死人家小孩。
欸，你很难想象这会发生在现在21世纪法治的台湾。这个状况是这样，翁茂中是嘉禾集团的第二代，他其实坦白说是个富二代，是公子哥出身。然后他在几十年以来，他不断的经营自己政商人脉，然后不断的搞自己的关系，然后不断的扩充他的人脉网。最后呢，被媒体哦，被警方查获的时候，他手上有27本的乔氏记录账本，这27本密密麻麻哦，说保守估计里面至少200个人，这200个人有司法界的，有警界的，有明代的，有军界的，什么人都有。然后呢，里面详述了他在几年几月几日几分跟谁做了什么事情，拜托了他什么事情。仿佛一个百官行诉在整个世界上呈现给我们看。
因为之前公布的一个资料就是，哎，他就是送这些，他是做纺织的，所以我说送这些法官了，什么衬衫啦，送这些一些什么领带，我觉得那个可能吴田说还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可是我觉得，哎，你怎么会可怕到这些司法官教你怎么打官司，这些司法官怎么样教你怎么样把背背包捏喉哦，这些法官怎么可以教你说，你不但把人给逼得抑郁而终，把人给逼死了， 你人连人家八岁、九岁的小孩你都不放过。
这些事情最让我们发指就在于这边状况是这样子，因为他当然有非常绵密的一个人脉网，然后我们去爬出他的人脉网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司法界的琢磨特别特别深。那司法界琢磨，如果只帮朋友瞧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没想到竟然涉及到自己跟巴黎银行1000万美金的这个贷款案子，就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想象。庄师讲，那个时候欧茂中自己跟巴黎银行借了1000万美金的贷款，
借1000万美金，
然后借贷之后呢，照理说你要还，对不对？结果他就开始打官司，他跳票，他不还，打官司就打官司的过程中，竟然有高人指点。什么叫有高人指点？忽然呢，就欧茂中下面一个非常非常基层的财务经理跳出来说，抱歉，这件事情翁茂中董事长完全不知情，我这件事情是我伪造文书，我伪造公司
钱是他借的，
对，伪造公司的名义去跟巴黎银行借的这1000万美金，就是3亿元。然后呢，这件事情哦，就变成从1000万美金的借贷案钱你要还，就要吐3亿回去，对不对？变成伪造文书案件1-2年的刑期，他就打到现在，翁茂中从来就说我不知情。反正是下面这个人干的，是下面这个人伪造文书，最后这个人被判了1年还2年，然后这件事情，巴黎银行的1000万美金全部都丢到水里，
3亿就要不回来了。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说，还没有到人神共愤的地步，对不对？你欧茂中已经得了便宜，对不对？让人家不爽是什么？他竟然卖乖，他反过来去告巴黎银行的财务经理，说你呀、啊、害我们公司名誉受损，你害我们公司啊，是因为你审核不周，你看不出来这是伪造文书，你看不出来这是假的借据，所以请你负这个所谓的赔偿责任。他回过头来，这叫真的是假的告告，你已经从巴黎银行拿了3亿走了。
但他不就常威吗？你杀人全家，你还要人家负责任？
是啊，你还要人家负责任？你得了便宜，但正常人摸摸鼻子就走，对不对？哎，3亿已经入袋了，你就走掉就算。没有，回过来就告这个巴黎银行的财务经理，告，然后一直告，一直告，这样告到过程中，诉讼过程，这个巴黎银行财务经理才40几岁，郁郁而终。郁郁而终的时候，你知道那事情可以结束了吧？盖棺认定吧，人家都已经郁郁而终了。
而且更夸张的是，你明明知道这中间不合理，你在告的过程里面，他为什么会郁郁而终？因为法院法官都站在他那一边。
这边等一下再讲，这些法官全部都是他的座上宾啊。就能郁郁而终，我觉得这已经够。就你知道他干嘛？他回头加告这个财务经理8岁跟9岁的小孩子。两个人未成年呢，
8岁小孩都不放过，
8岁9岁小孩子你告得下去？两个人未成年呢，两个人根本没有财务能力耶，你这样告下去，然后呢？
而且告多少的？你对8岁9岁的女儿提出求偿5亿，哎，你把人家 A 了3亿，你 A 了3亿之后，在这些法官的这个交锁跟制止之下，你不还一毛都不还，一毛不还就算了，你把人家的这个经理朱庆恩。你把人家给逼死了，你把人家给逼死之后，哎，你倒过来，你居然要人家小孩要5亿元，你良心在哪里呀？
8岁9岁小孩子，我不要说赔5亿了啦，我就问最简单的，你长期这种官司的往来，律师费怎么处理？这东西这不是一个小朋友未成年可以负担的，而且人家在负伤哦，还没负完伤他就告，好险好险好险，最后没有得逞。可问题是这些事情后来就被人家捅出来嘛？你怎么可以搞成这样子？所以有大家简要就回头去查看这27本人乔氏记录，那个根本就是一个乔氏中心。什么叫乔氏中心？他不是只帮自己乔，你都是我的关系网络，对不对？有司法官的，有警戒的，有明代等等，对不对？所以里面一大堆记录，有法官的儿子要当兵，想调爽缺了，他就拜托明代帮嘛。然后呢，有明代的小朋友想要拿 NBA 的球票，他就请所谓有钱人帮忙。然后有的人呢是警戒想升官，军人想升官，他就请能够帮忙的人帮忙。简单讲，他是说弄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网路。然后呢 ，A 有需要我请 B 帮忙 ，B 有需要请 C 帮忙 ，C 有需要请 A 帮忙，我自己有需要 A、B、C 全部来帮我忙，这才是大家觉得夸张的地方。
而且在过程里面，他居然搞了一个嘉禾集团。翁茂中的一个变迁，这个变迁里面，哎，我被乔杀歹气，我被攻杀歹气，我这个变迁就进去了，
让人家觉得嚣张的事情是这样子哦。我们乔事情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对不对？结果他竟然用了叫做冒中用签。什么叫冒中用签？今天我要跟局说好，我今天跟明代乔这个官司，跟明代乔这个学校，我直接下条子给这明代，我翁茂中，请你帮我乔这个学校。然后呢，明代拿了条子乖乖照办。 照办完之后呢，我再把这条子回头给请我帮忙的，假设是法官，说法官说这个法官我已经请那个名单，条子已经下好了，然后他已经说办好了，所以他等于说往来都有文字记录，嚣张成这样，他等于变成一个大型的乔氏中心，完全不遮掩，冒充用签，某种程度就变成他欧盟中说了算。重点来了，他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他因为做纺织，对不对？一律定制高级衬衫给他们穿。然后高级衬衫呢，在这个袖口里面哦，还绣他的名字刘宝杰，然后绣刘宝杰的名字。然后你如果想特别 LBJ， 你特殊的名字也行。他就秀在你这边，说有一阵子这个种衬衫哦，变成司法界的制服啊。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牌子的衬衫，看到这个款式的衬衫，大家心照不宣。原来你都是翁董的好朋友。这才是离谱的地方。
那港铁啦，
对，大家都是欧董的朋友。那你说，哎，那我们讲这么多这么多东西，难道对这到底是空穴来风？没有，今天啊，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总共有七位法官、四位检察官，还有两位调查官罪证确凿，然后呢送检调调查。比如说前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林奇福就被讲跟欧茂忠接触22次，手里几次15次啊。然后呢，前最高法院的庭长严南权接触几次？18次，收理几次？12次。台南地院法官苏益州接触几次？3次，收理几次？5次。这些名字洋洋洒全部列出来，这东西表示已经行政调查，已经调查出来，清清楚楚，这些全部移送点教检调。所以我们很难很难想象，在这个时间点，竟然还有人嚣张成这样。拿了钱还不卖官，拿了钱还去欺负别人，然后成为一个大型的乔氏中心，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追到底。
不是，我觉得这些人良心在哪？你这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脏？怎么这么不要脸？你把人逼死之后，哎，刚刚讲的，你连小孩都不放过，你还要逼人家午夜？哎，真的上了法庭。他在这些小孩子上了法庭以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他们这一家，你现在怎么会都不敢出来了？他们吓死了，因为这一家的人。再也不相信这个社会了，
他是不相信这个法治，不相信这个司法，是这样的。你如果靠各种关系去拿3亿，坦白说，这台湾社会比比皆是，多的是靠关系去赚钱，赚1亿、2亿、10亿都有。好了，你靠关系违法，有没有被脏到是你家事。可是你今天已经赚到这笔钱了，你今天这笔钱已经被你吞下来了，结果你回头去告那个银行的经理，告完经理把人家逼死后，去告人家小孩。告人家小孩，人家小孩在法院上是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我才8岁，我才9岁，我要面对的是几百人的司法团队，几百人的关系网络，我怎么敢面对这个社会？真的是最后是好险好险，不知道是哪个庭长在高院的时候把这个折回了，否则这5亿，你要想看这小孩子一个8岁，一个9岁，求偿5亿，他们要还到猴年马月。所以这件事情最让人家不能接受，就在于这边。就有一个人把整个社会的法治无误，把所有的法官当成他的禁脔，把所有检调都当成他的兄弟，大方的用冒充用签去瞧事情，而且完全不顾公理道义。
好，瑞德，
是
这件事情我跟他听了，哎，一个法官收我300块，我就想法官干嘛贪这种小便宜？后来当我知道今天巴黎银行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哎。你竟然跟人家借了3亿，你3亿哥去讲个按摩卡，我不要还，你不还，你已经成功了，现在法院也判你不用还喽，你不用还了以后，你不再去告人家的经理，把人家给逼死了，逼死之后，我觉得我最不能忍受的是，8岁、9岁的女孩子，你也不放过。
那么事实上，个人建议不用搞什么官审制，也不用搞什么陪审制，台湾司法要改革，就从这个案子从头到尾从根拔起就好了。这个案子一定要查的水落石出，
蔡英文玩真的玩假就看这个案子了。
这个司法改革，我跟你讲，官审制的陪审制都不重要，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为什么呢？电影《黑金》里面啊，那个故事竟然是真的。梁家辉在那个电影《黑金》里面呢，那么跟一个这个中年男子啊，一起在一个场所里面啊，游泳啊，按摩啦、啊，然后呢，美女在旁边呢、啊，对那个男的在干嘛干嘛。我一开始不知道到底是搞什么，隔天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在电影里面，隔天这个法官，这个男子就是那么侦办梁家辉官司的法官，给他判无罪，你知道吗？这个是电影《黑金》里面的情节哦，这是电影的剧本哦，这不是真的。没想到台湾竟然有一个人那么厉害到可以把我们的司法官、检察官、调查官、警官，甚至于还没有曝光的军方的关系、啊，
连军方都有，
是啊，军官这么多的关系，全部那被他摆平了。那么如果是用在个人的人脉啦、交际啦，那我没有意见。但今天这件事情显然 有点 over 过头了。为什么？你要知道，十一名的检察官、检察长之外呢，还有九名的调查官，那还没有公布，包括啊法官里面有几个，说有七位法官情节重大等等啊。我告诉各位，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那么负责调查的单位呢，想要轻轻放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司法官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那么，司法院他说啊，有些人他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行政的惩处的这个时间了嘛，
对，追溯期了，
追溯期是十年嘛，那是行政的惩处嘛。各位你要知道，里面有一些东西必须要申办，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东西办了以后呢，很可能触犯我们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图利罪，现在还在法律追溯期里面呢、啊哦，你知道吗？这也是为什么把三位，包括调查官、包括检察官跟前检察长，直接移送到司法去侦办的一个原因嘛。各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那么前这个调查局的这个等于说经济犯防处的处长，也是台北市调处的机动组的主任啊，那么叫做秦台生。那秦台生他昨天就喊冤，他说没有，我跟这个翁茂忠，就是这位台南纺织的大老板，对不对？跟他是当兵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呢我没有完全没有触及不法，你知道吗？秦台生办过他的案子哦，秦台生办过他的案子哦，然后呢紧接而来，总共在今天公布的是总共买了他的股票16张啊，19次的接受他的不当的这个邀宴啊，拿了他26件的衬衫啊，这个都是小事情。你知道秦台生后来办退休到哪里去上班，你知道吗？
去哪里？
就在他的公司上班当独董，你知道吗？就在他的这个嘉利公司当独董啊。你不知道什么叫避嫌吗？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瓜田李下吗？那么多的法官，那么多的检察长，而且这些都哇，有的当到好高好高的这个法院的这个院长啊，有的当过检察长，还当过法务部的次长啊。那很多人讲了很多话，说哎呀，他送的礼物啦，干什么呢？我们不方便的人情世故不方便，这个等于说不拒收啊。你不知道，你要当刚刚我说的这些官，法官、检察官、调查官、警官、军官。你不知道有四个字吗？叫做一介不取，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多离谱啊！每个人，你收他的营养品，收他的这个衬衫，然后呢，还有你跟他一起去打高尔夫球，我现在都很怀疑啊，是不是应该要查清楚这高尔夫球的这个费用呢？是谁出的？
对，
你知道吗？全部查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以前那么通常啊，如果我有自己本身有在审理相关的案子，我一定会避嫌，对不 对？在他交往这个人脉里面，这些人竟然没有避嫌啊！这些人竟然很多是在承审他的案件。举一个不客气的这个案例，现在有些都还没有曝光，有的都还没有去抓，赶快把全案子给我掀开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为什么可以有警界的人士白天做他的笔录，晚上接受他的招待，到顶上鱼翅去吃那个高级鱼翅？
这太夸张了！
查个清清，我问你为什么？
白天做笔录，晚上上顶上？
我说过了，如果你只是接受他的请托，就好朋友介绍好朋友嘛，那么我没有意见了、啊。为什么呢？我台南呢、啊、有四大公子之一，他是其中一个。我认识另外一位四大公子，我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我说：“哎、欸，这个人呢、啊，他的交往怎么样？”他说：“你们现在才打电话来啊。”他说有一次他接到他的电话呢，来到了这个现场，因为台南吃高级的这个日本料理啦，还是在都固定那几个地方啊。那么他就说，你知道吗？有一次他打电话叫我去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在场这一桌已经坐了5个检察长在这个地方了。我问你嘛，
那么五个检察长
在这个地方，他叫你来是什么意思？那你看看我的实力嘛，我的人脉嘛，他的人脉确实厉害了，警官调职了。政战的这个相关的人士呢，这个军中的人士的案件呐、啊，然后包括法官家人什么说租房子那些买 MBA， 这都小事，你知道吗？为什么说这个小事？因为这个都不是民意代表来做的事情吗？但是别人没办法，他有办法。你如果不要介入，不要这些当事人有介入侦办你的案件，或者是甚至于那么这些承审你相关的案件，以前这些法官、检察官都会避嫌，你知道吗？包括调查官都会避嫌，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认识嘛，那认识了一定要避嫌嘛。你怎么还会在晚上的时候去跟他一起吃饭？你怎么还会接受他的招待？你怎么还会去拿他的这个衬衫？你怎么还会收他的保养品？你连见一次面，私底下见一次面，吃一次饭，拿一个保养那个所谓的这个保养品的营养品啊，然后呢，拿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等于说衬衫，我刚刚说一借不取，不是吗？你凭什么拿？我问你，你们凭什么拿？现在还每个一个出来喊冤，我玩弄哎，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最害怕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层级都这么高。我跟你讲，我为了这个案子呢，好多的立法委员跟我说，哎、欸，我都没有他那么好的人脉啊，你知道吗？他的人脉太广太大了嘛。
是你想看这些法官愿意配合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才不相信一件衬衫嘞。
为什么一个判8年的案件可以最后4个月就结案？很简单嘛，去查清楚啊，去给我查清楚啊。 我相信每个人不是说每个人法官啊、检察官啊、调查官啊、警官啊，你们都是不对的，你们都是贪污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这本来八年三十四个月，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遇到他就转弯，你知道吗？为什么台湾的司法、台湾的法律、台湾这遇到他就会转弯嘛？你要告诉我现在。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呢，我不一再强，一定要强调，不要再跟我讲说什么移送到监察院进行弹劾，那都不重要。也不要跟我讲说他已经过行政处分十年，那都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查清楚，为什么查清楚？在这些，你知道为什么呢？可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么，包括秦台生啊，接受他十九次的邀宴啊，还有人接受二十三次的邀宴，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因为很简单，1996年到2015年，这位先生呢、啊，翁茂忠先生，他有27本的百官刑诉。在康熙的时候，有一位这个一个大官呢，叫任伯安呐、啊，就把所有人的秘密全部写在百官刑事。他为了什么事情去请托，然后呢给人家多少钱拜托，然后这个人外面有小老婆，什么东西他贪污了几万两，全部写在百官刑事里面呐、啊。这就是现在版的百官情书，为什么呢？27本里面，把哪一天去哪里做了什么事，跟谁，然后呢，还是送什么东西，然后在哪里吃饭，写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呢，你只要根据这个一算，这个人出现17次，这个人全部加起来出现20几次，全部都一目了然呐、啊。
而且这段时间你办了什么案？你这段时间办的案子跟他有没有关系？
所以一对就知道了。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所曝光的这些只是我们知道的哦，现在有更多已经是政治人物，好大好大的政治人物了。然后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越来越多的这个等于说事情弄开嘛，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要想要像以前的任何案件一样，你知道台湾的司法遇到什么事情，那不管你是检察官还是这个等于说检察官了也好了，司法法官也好了，包括调查局都一样，以前调查局发生事情你知道哪里去吗？金马奖送外岛去啊，你知道吗？变成内规，甚至有把这个自己变成调查局犯罪的人关在自己的招待所一年的事情啊，你知道吗？过去我不管你怎么做，我都不管。今天这件事情太离谱，太离谱，太离谱，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从一个石木清工程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等于说、啊、法官，从这个事情开始呢，没想到整个案子全部爆炸开来以后，这个是把我们台湾司法的遮羞布全部撕开了。这件案子。如果没有办法办到水落石出，不要跟我讲什么司法改革了，不要什么官审制、什么陪审制都不重要，因为如果从最上面的人都烂掉，他的贞操都不值得我们相信，你还要我谈什么司法改革？
这惠子，我看了这个案子，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天害理，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人神共愤。这些法官代表是台湾的皇后的贞操，这些法官的贞操是不可以被质疑的。你不但被质疑，还臭掉，不但臭掉，还烂掉。你不但烂掉，你还叫人家怎么样为非作歹？不但要叫什么为非作歹，你还要赶尽杀绝。
而且，我们会相信一件衬衫就让皇后的贞操都已经没有了？
当然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后面所盘生那个就是非常错节的一种关系，这真的要调查清楚。我跟你讲，我整篇报道我看很难过的地方是，小孩子在他负伤期间要出庭作证。这个到底
负伤期间要过出庭作证，
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是多么就是你多么坏心眼的人，
这样败怎么这个坏成这个样子，
坏成这样子。而且你知道后来据说这一家人就是他爸爸在2003年过世之后，他的妈妈跟他的这两个女儿从此之后隐姓埋名，然后even现在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他们也是不愿意接受就是受罚。
要是我也不相信啊，我还会相信这个社会吗？ 我还会相信有天良吗？我还会相信司法吗？我不会了啦。
而且你要知道，那小孩子可以说从他一出生一岁的时候，他爸爸就被这个案子然后折磨，从1995年到2003年，所以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讲，他所有成长环境里面他爸爸都饱受这个案子的一个煎熬。然后你知道，因为撰写这个篇报的一个记者，也是我以前跑司法的一个同业，他在1月份时候贴出一篇文章，他说什么？他在脸书贴出来，他说呢，《济州刊》踢爆这个案子之后呢，他收到了这个经理的家人的一个讯息，他说这篇报道还给无辜受害者那个朱庆恩一个清白。然后对于他们困惑不平交杂十几年的一个亲属来讲，也有一个终结。
是，
所以然后这个记者意思就是说，虽然他自己本身因为写了这篇报道被告求偿1000万，但对于这一个案子而那一些亲属来讲，他们丧失一个家庭，爸爸没有了，然后妈妈也整个就 带着小孩子隐姓埋名，对于这个家庭所受到的一个折磨来讲，其实记者手受上的一个诉讼相对来讲是轻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个欧茂中有那个胆敢这样子，可以说是从1995年就在欧龙隧道，然后就开始任他摆布，司法乌玩到这个程度，玩了
台湾根本就是横行霸道嘛。
对，可以说只手遮天，横行霸道，到现在新闻曝光还敢告记者，为什么？
我补充一下，这个记者其实就是我以前的部下，你知道吗？他写新闻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且现在调查报告出来，还他一个清白嘛。现在调查报告出来，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的法院的高层、调查局的高层，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的警戒的高层，这次的警戒调动也有跟这个有关系嘛。所以呢，你就知道很多事情。
你说警戒调动跟这个有关系？
当然跟这个有关系，有人卷入，所以才被调动嘛。所以呢，不管当事人如何去喊冤，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我们发动，我们真正，请听清楚，真正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的检察体系，查，给我查的水落石出。如果里面有任何的弊案的话，一个都不要放过。
但我跟你讲哦，检察体系在里面也是被他，我稍微看了一下，他全部，你知道他牵涉的范围有多广吗？他从一审、二审、三审、检院，还有调查局全部都掌握了，甚至连大法官，他有四名大法官都是曾经是他的座上宾，所以他根本就是地下司法院长，
好可怕、哦、
而且是横跨蓝绿。那你说他为什么敢这样搞？因为他有这27本，手握数百名检察官、司法官、调查官，所有这些人的生死都在他手上，所以他现在一爆开来，没关系，我拖着大家一起死。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开始否认，每一个人跳出来否认，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没有这件事，跟他无关，他没有罪。所以他等于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保命符在手上，他才敢这样子叱咤数十年，多么！而且我跟你讲，你现在
而且你知道哦，你现在看到两党其实都没有人出来讲话哦。现在真正主要，你看现在是时代力量还跳出来哦，现在其他根本没人在讲话哦。
因为现在曝光里面也有蓝绿的立委有的当然是已经卸任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因为如果他完成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有棒棒相接啦，就一棒他人脉不会断掉。第二件事情是我看到，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搞不好现在骂半天，他也可以告我们，他不再告我们，到时候后面的审判的法官都是他的人。
我跟你讲，如果一名记者是1000万的话，刘宝杰你要告1亿，因为你身价比较高，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哇哦几。第二个是你这样看，从1995年到2013年，他可以分成三部曲。一开始是那一个就是经理，他就是先提示给民诉的一个相关诉讼，叫本票债券不存在。就是他就告他，他就说，哎、欸，你有给我们，你当时要玩那个东西嘛？那你要给我们1000万美金的一个那个一个本票嘛？那我现在就跟你讲说，哎、欸，那你这个有问题啊，你要出来。到最后诉讼庭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姓翁的他就跳出来讲说，哦，那、啊、他是叫他那个吴姓经理跳出来讲说，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哦都不是，这个本票不是我们公司开的，是我吴经理我自己伪造文书，所以呢本票是我开的，我这个跟公司没有关系。就后来呢？最扯的一件事情是，到后来2年之后，他跑去那个地院就说什么：“我跟你讲哦，我自首，我伪造文书，我这个吴经理跳出来伪造文书。”结果这个他们公司的董事长他还说：“我原谅了这个吴经理。”所以呢，这个伪造
原谅这个伪造文书的经理，
对，
但你不原谅那个银行的经理。
好。因为他说他原谅了伪造这个文书的经理，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个经理就变成是也判刑很轻，然后后来也缓刑，所以等于也没执行。后来他
还缓刑没执行，
没执行。第二个阶段他开始反攻，什么反攻呢？他就开始在追查嘛，就说哎，那现在就这个案子进行到，就说哎，你这个相关的进行到案件的时候呢，换这个地检署检察官就起诉嘛，然后起诉就。翁的，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翁的经理，我跟你讲，刚为什么说连法官连这个承办的检察官翁，就翁宏，哎，曲宏玉跟陈审的相关的，当时他的地检长的检察长方万富，都是那个他们的那个相关的涉宴团子里，所以呢，刚刚已经从这是一审哦。都是他的好，这是一审的检察官，一审的法官刚提到了苏益州跟他什么碰面3次，他竟然是承办这个案子的 检察那个法官，后来他承办这个案子的法官之呢，他就说好，那既然没有你是那个你自首，然后你原谅他，所以这个案子确定了，我就把本票给没收了。本票是什么？本票是证据，哎，
对，
证据直接被没收了，所以这个案子等于是做了一个了结了。他开始反攻了，换他票出来策动调查局刚提到的秦台生，他就让秦台生去调查，去调查什么？说呢，这个经理哦，这个巴黎银行的经理哦，伪造有可能涉及相关的伪造文书，就开始去追杀他。竟然调查局也真的就立这个案子，后来检察官还起诉，起诉之后。一审判无罪，二审的时候呢判有罪，而且呢还说四个月，然后缓刑。
二审还判有罪，
判有罪，然后缓刑三年，然后呢他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五亿多嘛，你知道他竟然还上诉到三审，上诉到三审，2003年三审是谁？就是石木青。结果石木青就刚提到的石木青跟另外的三个法官全部都是跟他一起吃饭坐上宾，而且石木青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就跟他还继续在吃饭，你完全没有遵循说避嫌那个相关的规则。我跟你讲，这个人2003年的时候，后来这个人就是这个经理哦，就朱经理，就那个被告这个经理含冤而死。他真的就是含冤而死。后来为什么没有再继续这个案子？因为他含冤而死，当事人已经死掉了，
死就不起诉了，
不起诉了。结果这个人哇，欧锦，他竟然告他小孩，两个八就跟九岁小孩，你告了下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案子是2003年之前发生的案子，可是这个人到2019、2020年还敢告记者。所以这个人的后面的势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曝光。
好，是哦。这个人是谁？我大概是孤陋寡闻，我没听过。没有想到一个嘉禾集团的董事长翁茂忠有这种通天本领。刚刚讲检察官、法官、调查局、情治系统，包括联勤系统，他都有关系。
其实这个嘉禾集团是台湾的上市上柜的公司，跟他相关的公司大概有嘉禾、印华还有联雅，其实还算是蛮大。他的公司的这个集团整个这个资本的大概就120多亿，所以整个公司市值是在台湾大概600-700亿以上跑不掉，所以他也算是一方之霸。那为什么这些司法官会这个样子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台面上看到那个什么招待衣服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我可以说这些法官根本是黑心炒股集团。为什么黑心炒股集团？这个石木青就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嘛，他因为跟这个嘉禾集团在一起之后，他炒股就赚了5400万嘛，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嘛。
炒股票，
那一张嘉禾集团那里面的就是在炒股票嘛。联雅就是他当初，联雅这个2008年7月7日，联雅就是他当初。我宝杰跟你讲，这个多夸张，你知道吗？
说吃饭是谈股票，
当然我跟你讲，重点是在股票。为什么这些司法官会被他绑住？
因为联雅100张、200张、100张、100张、100张，
你都买了这些股票嘛，很混蛋。那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石木青呢，他就一开始就说啊，我这个有投资股票是我老婆投资的，他去买宜安呐、啊。宜安是什么？宜安以前是未上市股票，后来变成是印华。印华上市之后，他后来并给了这个相关的集团，他最高股票飙到8-10块。他因为这样转手，他老婆就赚了50万。他说啊，你看现在问他说啊，那是我老婆操作。那我跟你讲一个更扯的，他儿子就在这个2008年，就是这一次，他说什么？因为联雅要上市，那个时候要开始成立的时候，联雅他们是用11块买的。那当时呢，他儿子就买了大概好几百张。那这个石木青的儿子买了好几百张。就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不是都买了100张、200张、100张？我跟你讲，成本11块。后来这个联雅光电最高上市的时候，它涨到500块，
11到500，50倍。
我跟你讲，这样一个人本来是拿着这个大概约莫是100万，对不对？你赚了50倍，都是几千万起跳啦。所以这才是真的为什么能够绑住那些检察官最大的重点嘛，就是大家一起炒股票嘛。所以你要为什么那些你只要讲哦，其实涉嫌到跟经济的相关的，他大概都没罪。这个都是跟数字相关的，他没罪。但是你不是数字相关的，你或许会有罪。那因为这些人呢，他就会想办法帮你脱罪。所以刚才慧珍讲到那个所谓的这个伪造定存这个案子来说话，为什么他一定要想办法帮他这个去开罪？另外，他其实卷入了2次的炒股案哦，炒股案是2次内线交，一个就是宜安公司的炒股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准备要上市上柜的时候，他炒股票，他跟古董章两个介入来炒股啊，
是
炒股，最后呢，后来没事啊，
没事。
对，那后来还跟印华炒
股，古董商后来自己搞就有事了。
后来跟印华炒股哦，印华炒股，他又介入一个印华炒股案。就这一次呢，他介入了之后，他赚了大概1.4亿左右。结果一审、二审都判他8年，就后来上到最高法院的时候驳回，就说你要重新审。就后来到了这个更一审的时候，就判说啊，他这个4个月，然后可以一颗罚金，所以就没事啊。那为什么没事？因为大家都在吵嘛，不是只有他。为什么这位没罪？因为好，你这个、
我以前都听说，我虽然孤陋寡闻，可是我听说炒股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法官集团。
当然，
我想怎么可能还是金呢？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嘛，因为你要炒股嘛。好，你都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要判他无罪？因为我现在怀疑呢，这些所谓法官应该也都在这里面有炒。那他就说好，你如果抖我出来，我就抖你们的证据出来，这些都是证据啊。
难怪他要一笔一笔账的算，
是
难怪说我要记得这么清楚。我想原来在后面有庞大的利益。
当然有。
如果今天这个法官，我讲的有法官赚这个钱，炒股法官赚了几千万，他一定是用亿来计算的、
哦。当然啦、啊，而且这些法官每一个都是好几千万啊，对不对？人家现在就很能亏说，这个石木青你根本就是巴菲特啊，几年来赚了好几千万啊。这才是真正法官为什么会愿意出卖他们真钞最重要的原因嘛？那你知道这个翁茂中他是多夸张一件事？他2016年还有一件叫做高铁案，你知道高铁案多夸张？他一开始他还用自由座买进去哦，自由座买进去，他坐在商务舱哦，坐在商务舱的时候，就有人来说，哎，你是自由座，他要补这个差额哦。他说，哎，我是这个高铁执行长，我认识他，哎。他还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列车长在那边叫骂，那列车长就说 OK 啊，我带你到商务舱去坐，但是你要补差价475块，他居然不愿意补哎、
欸，你鬼八爷，475块
他不愿意补哎、欸，你说他多夸张多离谱的一个人，那为什么还敢这么嚣张？说到底嘛，就是那些法官跟他一样烂嘛，一样就是牵扯在里面，你哎、欸，我们都是炒股集团哦，你敢懂？我想炒股集团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作手的生态就是这样，炒股里面是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你只要有一个人出事的时候，
下过投名状的，
大家都会出事情嘛。
今天对台湾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我们的灯会居然停办了。我们灯会已经举办，连续举办31年，而我们的台湾灯会是等于说是全世界在观光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个节庆活动，结果它停掉。为什么停掉？刚刚讲到。桃园医院的这个疫情，刚刚讲一个脱亏了，
是
脱亏可怕在哪里？连陈时中说，没有想到这个疫情来得又快又猛。为什么这个疫情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它是来自美国的病，来自美国的病毒株 D614G。这个 D614G 已经在美国造成很大的伤害了吗？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的紧张？你看，今天我们包括说灯会停办，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这个平息天灯会延期，另外目前的台北啦、桃园啦、台中啦、高雄的灯会都完全停办之外，另外连初一要发钱母，大家都在排队了。10年来的这个指南宫，他也第一次喊停。
为什么发吉木博啊？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 D614G 的感到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为什么？因为现在除了这个从医院，然后扩规到整个社区之外，因为这个所谓新的这个病毒啊，它其实传染力相当相当强。那这个根据 WHO 公布有4种哦。D614G， 还有包括 B117， 然后这个 Cluster 5， 还有这个501YV2， 这几种来说的话，其实影响最重的就是这一个
D614G。
对，那你看这个是这个北这个丹麦的时候，它目前已经没有，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病毒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变种病毒，但是目前呢控制得住。另外这就是南非的这个变种病毒，但是目前也还能控制得住。但是唯独就是这个 D614G 在全世界，特别在美国。不断的一直在往上拉升，
所以对美国造成重大伤害就是 D614G。
对，为什么这样？你看，美国目前已经有2400多万人染疫了嘛，另外一个已经有接近40万人死亡。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这个情形为什么会控制不住？就是这个 D614G， 它的感染力比一般的强大概3.5倍到7倍左右，这个感染力太强了。
感染力这么强，
而且呢，它不止感染力强，它。感染的时间也很快，所以我们这个指挥中心不是说这个速度很快吗？
又快又凶。
对，为什么？他就其实之前人家曾经有做针对这个 D614G 做一个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他就说在这个8只仓鼠里面来说的话，如果别种的病毒了一天之后还没有感染，但是这个 D614G 呢，它只要一感染的时候，马上很快就有5、6只的、哦，所以呢，你就知道它的感染速度又快又猛。那在美国就是这样，你看现在美国整个
难怪这次觉得 医院已经有防护设备了，还防不胜防。
而且美国，你看已经开始打了之后，它还是确诊人数一直在往上升。你看现在整个美国，你看一下美国的医院里面来说，到处你可以走进去的话，全部都是病人。那不只是病人，现在他们讲，因为遗体太多，他们还要动用美国的国民兵啊。你看到处，我们以为说，好像已经结束，没有，现在还是继续在上升之中。然后美国的国民兵不只要搬遗体，他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协助人家在医院里面，方舱医院或是在医院里面要建设所谓的病房，目前都还要再这样做。那另外你看，包括说你看他们整个死亡的人数，德州因为德州现在太过严重，那这个人就说，如果死一个人的话，我就插一面旗帜，死一个人就插一面旗帜，就没想到他的院子里面来说的话，
德州
已经插了25000支的这个旗帜在这个地方，那插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这个整个德州的这个感染是相当严重，到处都是方舱医院，那甚至连这个加州也是一样，加州他们现在也都是全美国都在设立所谓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方舱医院，你就知道现在整个美国感染，而且你知道。那这就是美国的他们的演进的时间表。你看，原本是这个 D614，就后来这个 D614G 出来之后，你看它几乎完全盖住，这是 D614G 的这个感染人数。它原本不是主要的病毒，但是它一出现之后，几乎就把所有的全部都感染，都变成是这样。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
病它的感染率是别人的，是刚刚讲的3.3倍以上。
对，
所以马上就变成它的天下了。
所以原本不是最优势的，可是经过这一段时间里，美国现在大概有99%人几乎都是这一支病毒，
而且可怕。
目前全世界的病例里面来说，大概有85%都是这一株。也就是说，你只要看得到了传染的非常快的地方，其实都是这一株病毒。所以为什么我们指挥中心会那么的紧张，而且要提升我们整个防疫的这个等级？
而且这个源头。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不是60岁的李先生，
对，
他从美国来的。
对，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有讲，就是他其实一开始的那个原始的这个感染的确从美国而来。你可以现在美国现在怎么样？美国因为太平间太爆满了之后，他们就说，因为很多人都去看瞻仰遗体，他说不行，你不能够来看遗体，因为遗体太过危险了。而且你看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病患来说的话，他们现在整个连这个冷藏车都开始在运送这个病毒，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状况其实并没有好转。虽然说他们开始打疫苗，那我们也很担心这一株病毒株呢，希望它不要对台湾造成太大的伤害力。
好，正好刚刚讲的是现在全世界神经都拉到最紧绷的状态，这个神经拉到最紧绷的状态就是。因为只要不停下来的话，那个扩散的速度都比最原始的又快又猛。
没错，我们看这张图就可以，一张图就知道到底神经有多紧绷。习近平都紧绷起来，你看这张图是11月习近平去江苏考察的样子，这个是今年1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冬季奥运会馆样子。两边插在哪里？习近平口罩戴起来了，
对，戴口罩了，
在北京已经戴起来。你看之前在广东潮州没有戴口罩，
对，
之前在江苏没有戴口罩，现在北京习近平口罩戴起来了。
但是他以前去哪都没戴口罩，
是，所以习近平真的连习近平都拉起警报了。所以现在整个中国是处于，你看他去考察这会馆的时候，你看全程哦都戴口罩，你看在室内戴口罩，室外戴口罩，你室外还可以说天冷口罩可能御寒的，可你看他进到室内去那种跟大家鼓掌的场合，也全部都戴起口罩，
所有人都戴口罩。
你看他在室内勘察的时候也都戴口罩，而且后面人也全部都戴口罩，所以这个东西一对比就知道，整个中国甚至包含北京，甚至习近平本人都非常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石家庄啊，竟然有人外出逃跑的时候被绑在树上啊！你看这个画面，这人因为他外出哦，因为他现在规定嘛，封闭式管理，你不可以随便走出家门，对不对？就有人跑出去，就他违反规定，
绑在树上，
先用绑在树上，他说以示惩罚，一绑好几个小时啊。然后中国现在各地，你只要没戴口罩，就是放天条。你看到处都有不戴口罩抓人的状况，你看那个他上面有红背章，对不对？表示是那种政府的人员，然后就开始去抓人哦。为什么？因为他没戴口罩，然后甚至有防护员也是穿着防护衣，就地哦。只要看到没有戴口罩就开始抓人，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现在都进入到这种文革式的超暴力防疫当中，
暴力防疫
当中，很简单嘛，因为现在整个疫情实在太可怕，甚至哦东北哦有人在家里打麻将也没怎么样，对不对？你看直接冲到家里的麻将桌开始去砸，
拿榔头砸掉，
榔头，对，开始把这麻将桌开始捶，然后捶麻将桌，然后他把整个麻将桌砸烂了。就是不准你群聚感染啊，甚至有辽宁，你看辽宁火车站是这样，有一对男女这样子进去火车站，你现在说要出示健康嘛，结果呢有一对男女不愿意出示健康嘛，结果呢你看他就跟这个 账务人员也不可以客气哦，一般都好声就劝走，账务人员先跟他们打起来，看看揍他，揍他，然后揍他完后，这男生也不堪示弱，开始对那人吐痰，因为现在吐痰是最可怕嘛，所以这种冲突也到处都有。黑龙江还有一个大爷发生什么事？他坐公车，你看啊，他坐公车没有健康码，然后呢就被请下车了嘛，因为你没有健康码，我不相信你啊。就大爷，你看直接拿铁锹开始去敲这个车子，然后去敲车的，把车子的车窗整个车窗敲破，然后呢就是说我没有健康码，我也要搭车。你看这个大爷真的没在管的，所以就
真的，所以现在没健康码真的不能搭车了，
真的寸步难行。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你很难很难要求他们去做这些事。然后呢，你看他们在那种很冷的地方做核酸检测有多辛苦。你现在看到黑龙江有两台，你看这核酸检测车就在那边开，然后这边绕圈圈，在这边绕圈圈。为什么？因为这边零下20度、十几度，如果车子一停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坏掉，所以它要保持车子在行进，它会有暖气啊等等的，才不会坏掉。
车子不能停。
对，所以他们就在边绕圈圈边绕圈圈。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样的检测遇到这样的疫情太辛苦了，甚至他们除了疫情之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粮食可能会出问题。你看哦，长春哦现在就开始疯抢大白菜，所以呢这种东西到处都可见，不是只有长春。所以来导播我们看这边哦，农业部就特别出了一个公文，说什么随意以防疫为借口拦截农资运输车不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哦，因为你防疫很缺乏嘛，之前我们讲嘛，中国各地有去特别去拦口罩，就把口罩收为己有的，现在就说不可以去拦路，去拦那种农业车。因为过去也发生很多状况，是说你的过去就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然后就把它拦下来，然后就把这个农用品全部拿走。所以特别出这公文说不可以这样乱搞。
另外就是希望我们的理解是，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反对戴口罩。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洛杉矶一个商场状况，你看这很扯啦，他们呢在商场里面哦，在玻璃门里面是店员要戴口罩，然后外面叫做反口罩团体，你看哦，都跟他们去做推挤什么，他们就说我们戴口罩是政治阴谋啊，不应该戴口罩，所以他们组织大规模抗议，你看到处哦去抗议说他不想戴口罩，甚至还有个女生拿着推车，你看拿推车去撞别人，为什么呢？他就说什么哎，这个顾客要打人家的，他就拿推车去反抗。可问题是明明就他们不对，甚至这些不爱戴口罩的还在商场大跳 YMCA 舞曲啊，他就在 YMCA 你看跳载歌载舞，然后呢终于有个
就不戴口罩，
对，又不戴口罩，这些就是同一个团体。然后有个人看不下去，一个老伯伯穿红色衣服短裤，拿着这个消毒剂哦，对着这些人脸上就喷。你看那个左上角这个老伯伯真的看不下去，说你们这胡搞嘛，就拿着喷水器那个消毒剂直接喷这些人，然后喷完之后就说请你们赶快离开。然后呢有人把这个放在网络上的时候还说这个老伯伯是 American Hero， 就说这些东西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整个美国很糟糕。
好，辉正，刚才讲的半岛电视台最近做了一个报道，武汉关封城的前三天，它的样貌完全被封锁掉了。
是，而且你知道我看了这个里面的内容，其实你看真的会觉得真是触目惊心。怎么说呢？这是两个记者，他们而且是中国国营的记者，他从19号晚上就去到武汉那边，他在计程车上跟计程车司机讲到说，哎，最近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肺炎的情况？他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哎呀，好像有，但感觉不严重。所以你知道他到当地的时候，很多人还有点笑他说，你很明显就是外来人。你很明显就是觉得好像啊，就太担心了。事实上这里没事的，没事的。
这是武汉封城前三天。
前三天就是对，等于是1月19号晚上到，就他1月20号到那个，特别是到了那个华南市场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到华南市场的时候，虽然里面都被封了，但是很多就是本来是摊贩站在外面，还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口罩还跟他讲说，哎，没事的，没事的，其实没什么事的。然后他本来还觉得说，哦，是看起来没什么事吗？只是这样清洁吗？结果他竟然马上就被当地的一个警察给带走了。后来被警察给带走的时候，他就问警察说：“你为什么要带走我？我给你一些记者证。”他甚至还拿记者证还不还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带走我？我这是在职工作，你为什么要带走我？”他说：“哦，没有的，我们这边其实呢是这样的，我们统一发布。”就很，他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不能采访？结果后来他又回到那个市场那边，结果现在就有两个人，而且很奇妙是这个两个人呢不是警察，他就问他说：“你们到底是谁？”对方还不愿意告诉他。 他是谁，然后呢就直接跟他说，我跟你讲，你不要拍，你不准拍。所以这个记者现在是用手机偷偷拍的，那他的照相机就被他们要求检查，说你现在赶快给我看到底发生，你有没有看到后面华南市场，
所以是华南市场。
对，这个画面是1月20号，所以事实上到1月20号的时候就已经是风声鹤唳了。但是整个当时的那个他们那个武汉的整个政府，在当时还不愿承认有任何的人传人，或者是就大规模人传人的情况。所以他说当时他就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为什么你们一直说没事，但是所有他说他甚至在那边被跟踪被调查。后来呢，他就混到了一个医院里面去，他想说那我去医院里面看最清楚，然后。他就发现说，当我就是这个医院，他后来就混到这个金银潭医院。后来他就发现说，我不能再讲我是记者，因为我讲我是记者，我都被拦阻在外。所以他就混进医院，他直接说我发烧，就那个人马上就说天哪，他说啊你发烧，就很明显觉得说
吓到了，
对，就很明显说啊这样好像很，你看他说你是不是发烧，他说对对，我现在发烧，哎呀你发烧啊，那现在麻烦了，就开始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这样发烧的话，我们现在情况就很多人都发烧，他才慢慢发现说其实情况不对劲，其实在。里面已经出现了物资跟那个医疗人员都非常缺乏的情况之下，但是当时是1月20号，一直到所有事情21号、22号越来越糟糕，到了1月23号，当他们正式宣布要开始全面封城的时候，200万人全部大逃亡。所以他们就说，现在所有的证据公布什么？公布事实上在1月19号到1月23号之间，中国很清楚的知道整个疫情不对劲，整个疫情已经大爆发，而且是大规模的人传人，但你却始终就不提这些事情，导致到后来1月23号正式封城的时候，已经有200万人开始往外逃，甚至到最后扩散到全世界。
是的，我们看到1月20号，美国总统要交接了，这个时候。台湾还在备战当中，
没错。那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两天还会飞弹试射啊。那除此之外呢，584旅的联兵营呢，那么也就在最近呢展开这个春节前的演习啊。这个演习科目是什么？科目是假设我们的桃园机场国际机场呢被这个中共的相关的特种兵，那么他们用各样的方式奇袭，那想要足以占领了我们桃园机场的这个相关的塔台的以后呢，那么你航下塔台被占领了以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反攻回来？包括这个这一次呢，也动用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无人的直升机啊，陆军总共用7亿多的经费买了50套的直升机呢，在这次也动用到了。那么最高飞3公里，往上飞3公里啊，做往外扩5公里等等啊，那么可以了解他们到底那么在我们的市区外发生什么事。然后紧接而来呢，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勇虎的坦克，也包括我们的云豹装甲车等等啊，那么配合快速打击部队呢，特战部队呢等等，想办法要这个抢回我们已经被敌军所攻占的桃园机场的塔台、航下等等。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之内呢，那么实兵演练给所有的人看。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这一次还有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那么对方想要用斩首的方式攻占我们的总统府也好啦，还是各机场的码头等等啊，这一次还多了一个东西是什么呢？那么把阿兵哥特战兵呢结合我们的警车，也就是我们可以用警车，不是各位想象中说一定要这个悍马车啦，一定要军卡，不是的。那么这个就是对方攻进来了，对方攻进来啊，假设他攻进来我们的航下塔台等等啊，那你要怎么反攻？那你在这个实兵过程当中，你要如何运用我们的一个技巧啊，然后把它给缓攻回去？就在这一次今天呢，那么有584旅啊，那么因为它是联兵旅，所以趁这个时候呢，那么进行一个验收。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过去你不管是坦克也好啦，还有包括我们刚看到的云豹装甲车也好啦，这些虽然都是陆军的部队，但是呢有些都是各自为政。这次你看包括警车这些全部联合在一起啊，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出现，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包括直升机，甚至于包括飞弹部队都可以，那么未来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由一个联兵营就进行整体的作战，也就是说已经到了我们说的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那么让你看看验证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